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理查德在海军学院期刊二月刊上面撰文说，中俄两国都已经开始使用力量手段以及武力威胁挑战国际准则，认为冷战后和核大国对手不可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警告说，使用核武的可能性仍然低，但不是无可能。他说，和俄羅斯及中國如果認為常規戰爭導致的損失會威脅到政權或者是國家，和他們的地區危機迅速升級為涉及到核武器的衝突是切實可能發生，因此美軍必須將主要的預設從不可能使用核武器轉變為是使用核武器有非常切實的可能性，採取行動面對這個現實並且阻止它發生。這位四星上將認為，中俄两国近来的行动破坏稳定，如果不受约束将会增加大国危机或者冲突的风险。他指出，中国和俄罗斯近年来对发展核以及是战略的能力的投入以及是先进战略力量的部署，需要美国采取更多的行动增强威慑能力，根据面临的新威胁对威慑计划是作出调整。战略司令部负责导弹防御以及是战略威慑等领域，该司令部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相关的担忧并不新鲜，战略司令部将领在过去多个场合有所提及。他表示，理查德海军上将去年在听证会上面就提出，如果继续目前的轨迹，他们将会在十年以后面临着两个能力以及是和美国匹敌的核对手，需要不同的威慑战略予以应对。现时就未来的战略威慑以及资源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非常重要。布鲁金斯学会军控问题客座研究员皮佛认为，目前所担忧的不是冷战时期那一种的大规模核打击，而是常规冲突升级为动用一些的小型核武器。他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但是概率仍然是很低。兰德公司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司道安认为，理查德海军上将的评估是审慎以及适宜。他表示，上将指出现阶段核战争的可能性是低，但所担心的就是在未来的危机当中，俄罗斯或者中国的领导人或者会认为和美国的常规冲突会导致迫在眉睫或者是切实的失败，进而决定他们没有其他的选项，只能诉诸于核武器。在对比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当中，理查德将军认为，中国的军力建设正在使到他成为了能够和美国匹敌的战略对手，美国不应该将中国错误感归为是教育的一类。他说，中国在常规武器系统方面继续投入大量的资源研制超音速以及是先进的导弹系统，进一步扩大他们太空以及是太空反制能力。中国还是在继续建设核力量，包括陆基洲际导弹以及潜射导弹，并且接近完成新一代具备核战能力的远程轰炸机，寻求建立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他说，中国正在不断扩大核武库，核弹头数量预计将会在未来的十年至少翻一番，如果不是增长三倍或者是四倍。中国从来是未有公开他们核武库的规模，美国科学联盟的数据预计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为320枚。香港南华早报这个月初援引一位中国军方消息人士的讲话，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在最近几年已经是增加到1000枚，但是只有不到100枚是处于现役状态。中国表示，他们奉行智慧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是恪守在任何时候以及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但是理查德上将认为，中国追求大规模建造导弹以及其他的战略武器，与其声称的最小威慑战略不符。他说，虽然中国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声称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中国加大先进军事能力建设的做法应该是令到大家三思，这个政策转眼之间可能就会变。司道安认为，中国近几年的核能力建设更加注重生存性以及是可靠性，而不是核武器的数量。但是他指出，中国在战略意图上面是模糊。 施道安话：中国嘅核战略思想往往被描述为系最少威胁或者系保证报复。虽然中国仍然系奉行佢哋长期不首先使用承诺，但系对于响乜嘢嘅情况底下，中国认为有理由可以发射核武器呢个嘅问题，有好大嘅模糊性。不扩散政策教育中心执行主任索科尔斯基向曾经是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室负责不扩散政策的官员，他认为中国在民用项目方面亦都令人警觉。他说，如果你看一看他们的民用领域，尤其是相当雄心勃勃的快中子反应堆项目，其中会产生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钯。这个材料和其他的他们已经有的核弹头以及武器是加埋一齐，你会得到相当大的数量，非常之接近美国未来十年已经抱住的力量。这个仍然是相当之保守的，未有考虑到其他方面。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上将认为，美军是需要采取一些行动，在战略上做好应对的准备，包括重新思考如何评估战略风险，如何采购是武器系统以及是其他的能力，以美国保持战略优势。美国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表示，奥斯汀防长有同样的担忧，美国不希望升级为是那一种的规模的冲突。美国核武库的据估计有3800枚的核弹头处在现役状态，其中被部署的是有1750枚，远远超出中国的核武库。美国有可以实施核打击的潜艇以及飞机，还有6基洲际弹道导弹。布鲁金斯学会军控问题客座研究员皮弗认为，美国是需要在核力量以及常规力量发展上面做好权衡以及是取舍。他说，他认为对美国来讲重要的就是将一些核力量现代化，但是保持强大的常规力量。他的观点就是，如果可以首先阻止发生常规冲突，这样就不需要担心会升级到为核冲突。施道安认为，美国应当前中国在由官方参与的一轨磋商，以及由专家学者以及前官员参与的二轨磋商当中，就核议题进行持续的对话，应对中国的核威胁。他认为这些对话有助于确保双方了解对方的核战略、核发展，减少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他和其他的军控专家都认为，应该将中国纳入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但是问题是如何促成谈判，或者是让中国的加入具有建设性。特朗普政府曾经坚持要求中国加入美国以及俄罗斯就削减战略武器进行磋商，并且准备在中国不参与的情况底下，让美俄之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今年2月过期。美国和俄罗斯2010年签订的这个军控条约规定，各自可以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不超过1550枚。特朗普政府官员说，多年以来北京利用美国在遵守军控协定的时候，一直随心所欲地研发核武器。但是北京拒绝，声称现阶段要求中方参与美俄之间的核裁军谈判并不现实。拜登政府这个星期宣布将和俄罗斯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延长5年，并且表示将会在5年的延长期里面和俄罗斯就所有核武器问题展开军控努力，以及是为减少中国日益增加的现代核武库的威胁寻求军控努力。皮弗认为，仅仅是美俄中3边谈判是不切实际。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弹头数量远远高于中国，北京不会答应不对等的核武器裁减。华盛顿和俄罗斯亦都不会将核武器削减至中国的水平。他认为一个可能的方案是美国和俄罗斯达成另外一个包含所有核武器的协议，然后说服中国以及其他拥核国家作出是上限的承诺。他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只是限制部署的战略武器，对于大约 60% 到 65% 的核武器都是无约束力。皮弗说，国务院在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声明当中似乎表明，拜登政府将会和俄罗斯就涉及到所有核武器的裁军问题进一步谈判，并且和中国进行另外的对话。他认为这个正确的方向。 他表示他相信不会是一个谈判，但是会有渠道或者以战略稳定对话开始，然后逐步发展加入中国，或者有一些的领域三边谈判是可行的。从核武器数量上面来讲，规模非常之不对等，但是如果是太空或者是网络能力领域，或者是有谈判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